平线的两边是天空和地面，换日线的两边是昨天和今天。我们在同一个国度，但在不同的地方，超越语言，超越时间，看上帝的爱如何开始，没有结束。国度换日线，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们再一次的回到了国度换日线。这一个礼拜我们邀请到的是我自己非常仰慕也多年的一位老友，就是我们的安平牧师。他人现在呢是在美国的密西根州。安平牧师在普世佳音这样子的一个叫做新媒体的传播机构啊。那当然他们不只是做出版啊，当然还有非常非常多种不同方式啊，在今天的这个时代跟华语世界的弟兄姐妹有很多很多的不同的这些在不管是在神学上面或者在新的时代的趋势上面有一些的对话。那安平牧师，我在过去的几次的在北美的 CMC 也就是华人差传大会的时候都有机会有见面了。最近呢因为他私讯了我一件事情就是他看到台湾最近有这个疫情又起来了，在过去这一两个月的时候也经历这个 lockdown， 就把他去年他所整理出来的一本书啊就跟我们介绍了一番。那也跟很多我们很熟悉的这些好朋友们包括在北美的陆尊恩啊，或者是华福的这个董家华牧师啊等等，他们都在推荐这一本书啊。还有我们刚刚回来台湾又回去美国的这个Ben 阿班牧师啊，哇，我看到每个人板上都 po， 我就说，哎呀，他们比我这个connection， 他比我有名太多了，我就不需要这个锦上添花了，我就私下传给了几个人。但是我想也不只是这一本书，对于我们非常非常的有帮助，尤其里面的非常多的不同篇的文章，就是在疫情的时候给我们做出很多对于现代的这一个包括教会论啊，包括圣礼啊这些方面的很多的讨论。那最近也出了一本的新书，这个叫 Origin，就是
Origins
Origins。那 我想我就先从安平牧师您自己的故事开始好不好？
好，
在这几本书之前还有在讲普世佳音在做什么之前，我们有兴趣的是你这个人来跟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吧。
肯定是真人的活人这个谢谢舒瑞，谢谢舒瑞给我这样的一个机会。我其实以前也是做广播的，我在加入普世佳音之前我在远东广播，美国的远东广播做了12年，
是 FEBC。
对啊，我有主持节目，那这个也做这个节目的监制这个，所以我今天对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 setting 忽然觉得哇，这个回到过去的感觉啊，已经很久没有做，
反而是比较熟悉啊。
对对对，有一种陌生的熟悉感我呢其实是98年从中国河北然后移民到了这个美国。到了美国之后很快就信主，那这个然后信主之后才想到说，哎，原来其实是在大学的时候，那我那个外教，美国来的外教，他们其实给过我人生当中的第一本圣经，并且跟我分享过福音。那但是在此后的10年当中的时间，我大概基本上都忘记了这件事情。
所以那个种子其实早就撒了，但是不知道是在硬土里还是荆棘里，总之就过去了。
但是很有意思，这个种子它是有生命的，到了那个合适的时间啊，它就自然就生长了。也更真的让我体会到这个撒种的不算是什么，浇灌的也不算是什么， 那只在呢叫他生长的神。那这个其实对我来说，对我以后的服事这种的一个认知啊，我觉得有蛮比较强烈的一个影响。那然后我也很快然后就加入到远东就开始服事。然后呢在远东后来那几年的时候，正赶上这个新媒体的一个比较多的发展，不管是那个时候的博客 blog 部落格，
还有
微博特别是微博都对我来说很大的一个刺激。然后呢我就开始2013年我就专注在这个，之前已经做了3-4年尝试在这些新媒体的时候，在2013年的时候我就加入到普世佳音，就专注这个新媒体施工的开展研究还有推广。
是，那我可以稍微了解一下哈，就是过去一直以来你是怎么样定位你自己的？因为有像我们共同的好朋友这个丁二哥，他自己本身是一个科学家哈，然后就是在网络上好像要跟人家比战，要解释这个创造论，要解释这个圣经里面跟科学到底冲不冲突，然后反正从那个进入了这个文字的这个领域，然后变成要呼叫，要变成什么？我不知道你怎么样定义您自己的，就是
我过去是可能是喜欢有的时候加一些斜杠吧就是因为做的事情比较杂，但是现在我已经可以对自己有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简单的清楚的地位，也可以回答你的问题，叫资深文艺青年。
真的文艺青年不是 直接翻译文艺中年就可以了吗？
这个差别很大。
是
这个中年的时候就很容易油腻但是我资深文艺青年，资深不是讲年龄资深表达这是一种情怀，一直不变的情怀。
您最近正在和赵刚老师一起还有这个陈松哥正在准备一个新的一本书叫做《游子新歌》。我想你可不可以因为我想很多的弟兄姐妹，尤其是如果不是北美背景的，大概不知道游子吟对于北美的学子来说有多么多么大的一个影响力，尤其是当年那个年代的查经班等等的，这个同样
90年代，
那现在要写的这个新歌，就是和那个是有一点点这个一种传承的味道，还是怎么样会有这个
是
这个
话？是我其实我刚才讲到说我开始从传统的这个收音机这样的一个 radio 广播，然后呢看到了新媒体的一个厉害它这是一个对传统的传播模式的一个颠覆所以我就专注在新媒体施工。那专注在这个新媒体施工呢，我们也发现就是说我们也陆续看到新媒体有一些的很多这个现象，比如说我为人诟病的比如说它比较碎片化啦，有人会觉得比较肤浅呐这些东西，虽然我不完全同意这样的判断，那因为我比如说碎片化的话，我们也知道其实集腋成裘滴水穿石，那碎片化更厉害很厉害。那你说肤浅嘛，也不一定就因为现在大家读的东西不是肤浅，他其实要读那些很精华的东西一定要好料它才吸引时间做一个更深入的阅读，所以这个都不一定。但是总的来讲我也得必须得承认，它很多的时候它就是比较短平快的东西那还是需要一些长程的一些的深入的一些的阅读的话，那还是我想到是出版还是要有比较正式的大家可以反复的阅读做出版。所以刚才你所讲的这个不管是我们所讲的这 Origins 那个起源，还是这个基甸主要来撰写的这个所谓的游子新歌 这个系列，就其实就是触发了我要写这个编辑一套这个丛书啊，一套丛书的一个系列。这个系列其实是差不多2018年在这个之前都有了我们一个规划，就是因为我们看到很多的人现在的时代的人
一两本了，丛书就是一直就是说有好几个书的这个规划了。
对，我们已经七八本了，啊，
那个我有很多可以讲了，对不对？
对，但是七八本呢很有意思，就是我们本来想要先出这个科学与信仰系列的，
是
啊，那因为你刚才提到的游子吟，它主要是科学与信仰方面的一个护教，可是游子吟出来二三十年了，甚至更多，那很多的科学有些的新的一些的发展。那然后是受众跟背景啊，从那些比较的又不一样，完全不一样。现在90后、00后这些人都不一样，所以我们想要做一些这个关于这个新的这个是科学信仰对话。可是当我们做的时候，我们想做的时候，突然发现，哦天哪，好不容易，我特别佩服当年的冯秉成牧师，他能够以一己之力啊写出了那么一本书啊，影响一代人两代人。可是我们发现，我想找现在的一些人，包括我，首先我作为一个资深文艺青年，肯定就没有办法去写这种东西，我就找人啊，最后就是在合适之间，终于机电这边才有时间，在过去的两年他开始来写作。但是我这个项目呢，最后是从什么开始？结果是从一些见证开始
啊，
就是一些当代年轻人的见证，包括当代的一些学子的见证，来开始。其实这些话我回头看，这些大多数的东西其实是为现在这个铺路的，而且也更反映现在的这个时代的一个特征。因为现在这个年轻人跟上一代的人又不太一样啊，不是特别这个理性主义科学主义的人，所以先从见证开始。现在今年我们先翻译出版了一本起源，然后现在马上要出版另外一本这本起源，我觉得最重要的它表明了一种态度，就是说很多的事情是可以探讨的。
对，是
不，你不能，这特别是这些的事情，不，你不能呢。现在是有的人就是拿出一种观点之后，就是你就不能碰了，已经，那这个我们是可以探讨的。第一个，他自己的观点有一点人们所说的叫神道进化论，就是这个作者，那很多人是特别是华人教会是不太
接受，完全不能讲的。这个这样讲好像就是。已经看到了，
对对对。可是我看到我当时我作为一个资深文艺青年，我就发现了一个奇怪的事情，因为我见到了这个作者啊，夫妇作者，而且我看到了他们跟他们一样的一群人，他们都是优秀的科学家，同时也是非常棒的基督徒，在神学上都有深厚的受养。那请问为什么不能讲呢？那他们就对不对？所以我就很好奇这个事情作为一个外行，我就想，其实我觉得可能我们更需要的不仅仅是一个观点，需要的更多的是一种态度。这些的东西我相信是可以探讨。然后我们八月份还有本比较强调这个智慧设计论的比较重视在智慧设计论方面的这个一本书，马上也要出来了。然后今年年底我希望那个机电的他们的这本书可以出来，就是对现在的各种科学的议题的做一个对话。
是是是是，我觉得
我未来还有一个计划，还有一本的计划，大概四个一套。
哇，这个是非常令人兴奋。我们先回来讲一下，其实如果你今年来出这本书仍然是非常新的，就是新冠疫情下的教会与新媒体。
哦，一开始我们提到的那本，对
对对对对，就是这个叫什么？暂停，
还是快进？
还是快进？
对，
为什么要叫这个题目？就是说，意思是说我们应该要 pause 啊，就是在这个时候，就是等风头过了，还是说我们赶快跳到下一个阶段？是这个意思？
是这样，这是其实是我们的一个观察跟观点的，那个 这本书出版其实是在这个去年的六月就出版了。
对，是很厉害，因为疫情真正开始应该说是二月底吧。
对对，
因为我还记得我二月我最后一次还去了美国，那个时候刚刚要
讲、你还能出入自由。
对，然后 我一回来就觉得变天了这样子。对对
而且你看这个、我们是在三四五这几个月在网上组织的讨论跟约的这些的稿进行、各个方面的一个探讨。那我们主要的一个论述跟观点就是说这个新冠疫情当时大家都觉得就是很快就会过去是一个暂停啊、
嗯。
那我们根据我们的理解啊，特别是在过去这差不多十年来我们对新媒体施工的一个理解，我们认为它的这个背景，它的按它的这个背景其实它更重要的是一个后面是第四次的工业革命，它会加速整个的一个发展、嗯、所以是快进、是一个快进，所以我们不要只看这个疫情，疫情更会加速这个的发展，所以我们认为它会对我们将来的这种生活模式传播模式都会产生一个、强大的一个、促进一个快进，所以这是我们在这个上面去做出的一个判断。那我当时大家认为三个月过去，我们呢是算比较大胆，我们认为至少六个月，现在已经
两年六个月差不多，
两年六个月可能都不搞不好说啊。那我还很感恩，就是说过了一年，台湾是比较相对来说过去控制的比较好嘛，那现在呢到了终于可以有疫苗已经出来，所以忍受的时间不用那么的痛苦，不用那么的漫长。那这个一年之后回头我们再看这本书的时候，我很感恩大部分我们的那些判断讨论跟预测就没有太离谱。
对，而且很多还是非常 apply 的。 就好像我举一个跟安平牧师举一个 我自己教会的例子哈。
嗯，
就是我们教会本来就是一个小型的教会，不到100人或者100人左右，所以当一开始要说不100人以下的不能聚集啊，以上的不能聚集啊等等，然后我自己都还在开这个玩笑，我去别的地方讲到了就说我们教会从来没停过，因为我
刚刚好，
对啊，这个平常座位就坐得很松啊，就已经没什么人了。那结果当你真正要面对的时候，哇，其实我们已经多了一段的时间，但是我发觉多了一段时间并没有让我们准备得更好。
对对，这是很大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们发现就是你看我们这本书我们出来了一年了，在过去这一年大家也都有看到了，都有明白了，这些书我也介绍给，其实也介绍给台湾的、牧者啊同工啊，当时可是我们发现现在很多的事情，特别是这样的事情，这里也是我里面的一个观点，就是很多的事情到现在我们必须自己亲身经历过体验过了才能够有切实的回应跟感受。
嗯
啊，这个是没办法，以后这个社会也是这样，以后因为我们现在是信息量是太大，
对
啊，这太大了，我们要处理的很多，真正能够对我们产生影响的啊，大概就是要有体验性，真正的创造一个环境能够让你完全的一个体验啊，你才能够对这个事情有更深入的一个了解。未来的学习的方式也不光是我们，比如说现在我们做个对话教导啊，那也是更多的你要创造一个体验，大家才能够去学得下来。包括我自己，我才现在才体会得到说，哇，原来主耶稣道成肉身是这么个原因啊。就不是他要体验生活、是让我们知道其实他真正的经历了真正的经历，他本来其实靠启示也好靠什么都可以做得到，但是他选择了一个真实亲身体验，不是他只有体验了才知道你的这些痛苦，而是才让我们才能更跟我们之间产生一种这种共鸣，
这种连接。对，
连接，对对，
我其实正好前几天 就在上周吧，才刚刚访问的这个其中的一位作者胡志伟牧师哈。
嗯，
那胡志伟牧师他也刚好就去年的时候退休，然后他现在
他到英国了，
也到英国去了。然后在访问的过程当中，我就在讨论这件事情，就是说，其实我们今天讲的东西，在一年前、两年前，也许这个整个 context 场景是完全不一样的，就好像那个香港，嗯、我们大家还
对对对
的，可能大家这个声音大了一点，我们可以就是哈、啊、有一，然后我也想说，这句话其实可以应用在一年后、两年后，谁会知道会是怎么样呢？
对。这也是一个未来的一个特点，就是我自己也在想，就是未来的，我说唯一可以确定的，就是未来不确定性会越来越强，呵呵，只能确定这一点，那
对，
这是很明显，这个很大的一个原因，其实跟我刚才所说的，正港是赶上整个的经济跟科技又到了一个所谓的颠覆性的革命性的一个时代，那你未来这些年我们会看到更多的这个第四次工业革命会进入到很多的民用商用的这些的阶段了，
对
啊，那这个时候肯定是变化很大，经济上科技上一变化，工业上一变化，社会的变化动荡变革也会非常的多，像你刚才所说的，我们谁都不会想到香港会变成今天的这个样子，
对对，
有人预言到了，但是也，但是说老实话的，都是不好预测的东西，哎，这很多的。
我想这个就是，尤其是像普世佳音哈，就是您就把这个新媒体就放在你这个机构的名字里面了哈，
嗯嗯，
这个，可是这件事情它有本身的矛盾，就是任何新的东西。只要一开始到了一个 plateau 的一个高峰期的，它就等着准备被 replace， 或者等着是要下一个东西来
对
来替代了。像现在大家一直在跟我讲说，你还在 Facebook 上面干什么？我说可是我认识的人都在上面。我说现在只剩老人家。我说我现在也想要，只是想改变位置，因为我自己也已经是资深的青年了，所以。你问我去用 Instagram 哈，然后甚至去要说服那一些，这个其他人来用 Instagram， 那我觉得当我们真正开始会用 Instagram 了以后，那一些年轻人大概又想离开了吧？
对，这又是非常有意思的一点啊，就是当初第一，很多人不喜欢用新媒体来定义现在的这个新媒体，因为他觉得这个东西太文艺。太广泛，他们比如说你为什么不用这个数字啊，数字媒体 digital 来定义呢，为什么用新媒体，我作为文艺青年，我是认为用新媒体很合适，因为新表示它一个不断的一个变化，它还而且还不定型，还没有定型，
所以是一个状态，
对，是一个状态，还不定型。那另外呢，我也看到说，你刚才提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也让我想到说，我们游子新歌啊，我们游子新歌的这个，我们大概是一个想法，有意思的一点叫什么呢？其实是没有叫新游子音，但是为什么叫游子新歌呢？因为我们发现是一代人一代歌。
那
每一代的人的那个歌不一样，
本来就不一样，本来就
又是不一样，哎，而且现在是这个很快就是成为一代了，这个代沟是这个差距很大的，就像你刚才所说的一个改变。那我们自己我也经历过这些，比如说在我们过去一直大部分我们基督教的媒体主要都是所谓的文字事工嘛。
对，
在这个微信的时代，我们就觉得还挺厉害的，因为就比较容易上手。可是三四年前那个抖音 TikTok 出来了，
对，
那它一出来的时候，这个进入到这个媒体的一个创作，又是一个非常个人化的创作，
而且非常短，非常短，
我又不适应了。
一定要是在几秒钟之内，要不然大家
60秒就这样的东西。所以我们作为新媒体 我把这个新媒体放进我们的机构的名称里头，给了自己很大的一个压力，就是想要去改嘛，所以我马上就成立了项目，我们一个小 team 进行对这个抖音进行研究，啊，差不多半年，最后我们得出结论，这我们做不了。
那也是一个，也是一个好的结论。
对，为什么做不了？第一，这个。我们不具备这样的人跟同工跟资源，而且你想要做好这个东西，你需要整个的重新的洗牌调整。那这个东西，你对于我们机构来说做这个可能也不是一个很容易的事情。那第二呢，它是一个非常个人化的一个个人才华展现的这么一个东西。那本身对于一个机构来说也不是一个很适合的，所以我们后来啊，我们就觉得，哎，我们改变策略，我们的就是跟一些这个在这方面有潜能的这个年轻的来采取合作的模式，来跟他们一起来帮助他们和跟他们合作，向他们学习，来一起来成长这方面。但是我们做什么呢？我们做一个更适合我们机构来做的媒体的节目。那反正我们对于华人来说这些东西也不多，所以我们后来就做了一个书信朗读节目，音信说话。
哦，对对对对对对，
哎，那个我们就发现那是很适合我们机构，就是我们机构能做的，所谓的可以把神学跟历史讲得深一点，而且我们还能够集合各个机构的不同的恩赐跟优势放在一起来做，是这么一个。
那个 project 我的印象非常深刻，我现在我的 hard drive 里面还有那个当初这个跟李栋梁栋梁哥要的那个关键的那个书信的，
是
这个合作应该是宇宙光
宇宙光啊，对
对，
还有就是传播协会，还有远东，
对对对，就是最资深的几个单位都在一起了，
对对对，
但是我觉得很可惜的一件事情是，我们要怎么样子，就算是有一个好的 product 出来，能够有对的 channel 啊，就是我现在也在一直在思考这件事情。
是，
如果你因为就以行销的四个 P 来说的话，我们说 place 啊、price 啊、product 或者 promotion。那常常我们对于自己的 product 很有信心，可是现在这个时代这个选择太多了，
对，
你就算这个东西再怎么好，我相信全世界在做手机的人不是每一个都比 iPhone 差的啦，也许有的都比 iPhone 好，
各个单项都比 iPhone 好。
对对 对，我就是说他们就算差，那种比例也不是 99.1% 比1的那种差，
对，
但是为什么就是很困难让这个真正的那个可以，就是真正那个 desire 可以 deliver，就是最后会那也所以也会造成很多很可惜的一些事情，就好像您所说 的就好像刚刚说这么好的一本书暂停或者是快转，那这个我们对我们自己来说，说宣教动员来说，哎呀，我这个有什么祷告手册啊？为全世界的印度教世界15天的祷告手册，哎呀，做出来精美又花钱又怎么样？怎么就免费的还没有人要？怎么回事？这你懂我意思？这个怎么办？
是其实我做传播一直以来，其实有一个概念，就是我们讲这个有效传播。
对，
有你刚才所说的就是其实是有效传播，就是说你必须要对它有效啊，那必须起码你的产品你得送达用户才可以。那过去我觉得有一个观念我们需要改，就是过去我们都有观念叫内容为王嘛，
对，
那在讲这个内容为王的时候，意思是说我们只要做出
好的就可以了，
对的就可以了啊，有一定道理，就是但是问题是说你可能还没有够那么好。首先，这个因为现在好的东西太多，你真要是那么好，哎，可能也行。那比如说拿微信公众号的时候，那我们发现其实有一位基督徒律师啊，18年有位基督徒律师张凯律师， 他是基督徒，他写的一篇文章结果真的很好，创下了这个微信公众号的历史记录。
对，
那这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他不管是他的打赏的金额，可能是17个小时就170万人民币的打赏啊。然后呢包括他的传播也是，他是用了一个非正式的传播，在号已经被这个封的情况下，靠人们的索取就实现了差不多实际的阅读超过1000多少万的一个阅读，很厉害。那这是你真要好当然是脱颖而出，但是问题是大部分的时候你没有那么好啊。
对，
那这是你可能很难做得到，这是其一。那另外一个，即便是内容为王，可是你想要说为王的话你就得有人民，没有人民，没有你的粉丝，没有你的这个观众读者的话，那你就是光杆司令，你做的是什么是王也不是。你想要做网
屏幕是这个来蹭热度才行的关键词
对，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一点哦。那为王你还得有治理，就是你要管不住，对他不产生真正的影响跟连接的话，你这个王做的也是一个没意思的嘛。所以我就说你各个环节都要重要，可是你刚才又讲了很点，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就要蹭热度，这个抓热点。我们说房地产叫 location location location、啊、的地点最重要。那个新媒体就变成热点最重要，你必须要抓住热点，对热点做出一个快速的而且是非常一个有深度的一个回应
对，
那要抓热点很好，可是呢你又会发现这些热点的话题里面东西你不一定有这个水平去讲
对，或者是你的趾高就是我们想讲的东西别人也听不太懂或者是你
对你想蹭热点你可能蹭不好，而且你蹭不好的话你就这个里面又产生了一个伦理的问题，就变成你其实是在消费这个热点
是吗
你不会这是一方面你消费这个热点，那另一方面呢因为你对这个热点的内容你缺乏相关的专业储备也谈不到点子上，所以我们基督徒比较熟悉的是圣经，后来我们就试图用圣经来这个作为我们的这个最保险的回答，其实变成了我们在消费圣经
是啊结果上了 Clubhouse 以后大家都用这个方式把你对
吧一谈就堵死了就没了，所以这又是就是我刚才说这又是一个伦理的问题，所以其实这个新媒体本身带给我们这个基督徒牧者同工人来说是非常大的一个挑战，就是我们要这个因为那些热点话题又都是一些公共事件，你
对
这就联系到了公共社群，你要怎么去呢回应这些变的是我是觉得现在我们本身在这各方面的储备认知了解都是相对欠缺的，所以我们必须需要更加的谦卑来努力的去学习提升才有意思。
谢谢安平牧师，我想最后我特别想要问的我今天我多花一点时间在这个上面那就是您自己本身也是算是有一个桥梁的角色您的桥梁也许就是您的出身是在中国大陆背景的然后你又在一个北美的基督教会的这样子的背景的底下，这两个
过去这几年跟台湾的教会机构都合作也非常的多，
是那所以这也是一个桥梁的角色，但是我在是台湾我还算了解好熟悉
是，
但是讲到中国大陆的基督徒，中国大陆的教会，中国大陆的公共的议题的尤其是基督信仰的议题的
传
播和分享等等的都是在一个非常我要谨慎一点讲这句话，就是在一个非常不容易的情况之下，
对，
那总统的挑战包括你如果有一个微信的公众号然后经营久，然后我们也就知道说关就关的 或者是一个关键字。
最近可以说是微信上面，我们整个在中国大陆的微信的整个的施工上面遭受了历史上最大的一个打击啊，
对，
就是最近五月六月，
这个非常 frustrated， 就是尤其是过去好像可以，现在完全不行啊，这种
对
很极端的。我们过去还说天气不好啊，什么这个。天气多变化，现在就寒冬，寒冬根本看不到这个日历，好像过了这个寒冬的时间，可是这个天气还是一样很冷。
我们过去叫踩着红线跳舞，
是，
但现在你根本是你别想跳舞了，那个你也不知道线在哪里，处处是线。
是，这个是一个。那北美又是另外一个，我以我自己这个从彼岸的眼光去看的时候。就是另外一个，就是有很多的假的讯息，或者是非常有意识形态的这些东西，是非常的大胆的，甚至是基本上我们会说有一些的是异端的、极端的，或者是根本就是另外一个信仰的啊，就是
匪夷所思，
很主流的这种意见，尤其是这个法轮功背景的这个媒体啊，
哦对，
反而是。很多的这个教会里面基督徒是非常就是哎，我们 quote 他的啊，他才是这个资讯来源。这两个我完全无法理解，因为这使用的人好像都很类似。
对的，我们其实也在出，现在马上就要出一本书，已经进入到最后的阶段，就是把我们过去这个美国大选期间所写的30篇的文章，就是观察跟反思的文章，里面重点就是反思这些这个现象。那说到底，我认为这个整个的观察啊，我是认为是这样。那去年这个对于我们新媒体这个传播结构来说，上半年那是最好的一年，就是我们过去都向教会来推动新媒体施工，大家都说好好好很重要，但是没有。他觉得再好也是锦上添花，没有觉得是必不可少。可是疫情把大家都逼到线上的时候，大家就意识到重要了，我们就是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所以那半年一年多的时间，上百场的讲座啊，各方面我们赶快去分享。等到去年下半年，我们就看到完蛋了，一到这个大选期间，所有的这个假消息阴谋论就铺天盖地，就像你说，说老实话，其实某种意义上都快到了这个异端邪教的一个程度了。
是，
哎，到这种程度，那我们呢，我做一个很大的一个反思，从我们自己来的一个反思，我们就发现其实很大的一个问题。第一，我们过去觉得是华人教会对这个媒体啊、新媒体普遍不重视，所以我们想让他重视，对不对？所以我们大概的都讲好的
啊，
对啊，对这个东西很重要，你的教会会怎么样？我们就有这么一种趋利避害的这种一个心态，包括我们自己在推动的时候，对全面认识了解媒体的特质，包括新媒体的特质的一个问题呢，做得不够。那然后呢，疫情突然一下子让很多的这个牧者同工啊，现在包括你啊，呵呵，都跑到这个开始做媒体了啊，那享受到了很多人以前没有接触过，也不深刻，像你已做广播已经很多年，那很多人对这个东西不熟悉，你开始忽然发现，哎，不错哦，这个一下子把过去我在一个我自己小教会里几个人所说的分享一间奇谈怪论，现在在网上总能够找到那海内存知己，对，很大了啊，这就很麻烦，而且他们也很快的发现一个规律。这其实是新媒体的规律，就是那种语不惊人誓不休，走极端
啊，
走极端就有人支持，就变成这样的了，才能够吸引到那个支持。那这个东西，这个里面还有就是你走极端，还有就是你讲的东西就很夸张、很耸动的时候，才有点击，才有流量，那被流量驱动、被利益驱动，我觉得这是非常糟糕的一件事情。那还有，当然大多数里面还不是这样的情况，而是他在这个时候，而对这个媒体、对新媒体的一些的问题，他不了解， 所以很容易被新媒体的这个就掉入了所谓新媒体的设下的智能陷阱。因为对于媒体来说，严格的来讲，所现在的社交媒体这些东西都不算是一个媒体机构，它也不产生内容，它更是一个广告公司，它的目的就是说服你来购买，预测然后诱导你的这个行为嘛。
对对 The ideology
对, 对，用在广告用在竞选上是最合适的
propaganda 对，
哎，它是最合适，结果大家很容易就上了这个当。而且新媒体有一个特质叫重立场轻事实，哎，这个重立，你看瑞，咱俩有关系，所以咱俩认识啊，我也相信你，所以呢，我就自然而然会相信你的信息。但是谁敢保证你所讲的东西都是经过核实的呢？你也不一定对他知道呀。所以这个东西就把那个信任关系变成了一个就最重要的，而忘记了其实不管是谁，不管是左还是右，不管什么样的立场，我们大概应该尊重事实，而且要捍卫真相。
你觉得还有停损点吗？或者回头？我觉得好像就是一路就往那边去了，这个就是很可怕的。我觉得有一个 quote 啊，我忘了是哪一位应该是 Ronald Reagan 讲过的一句话，他说，我怕的不是无知的人，我怕的是那些懂一点就以为懂很多的人。那我们现在这个环境里面多的是这样、
天哪、
太恐怖了。
对，我们现在就是每个人都以为自己
专家
都是这样、很容易对所有的事情都以为自己懂，这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啊，包括对疫苗的这个态度，可能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匪夷所思，有些的东西匪夷所思，那这些我是觉得，一方面你会看到这个可能一路朝这个方向一路狂奔而去，但是另一方面我也觉得，这些东西，不管是公共政策，不管是媒体。这些媒体的性质大家都在学习，那肯定先得付学费，付出一定的一个代价，所以我们可能刚好处在了这个付学费的一个时代。我希望以后可以避免。我举个例子，其实上次也谈到了，跟修穆天也谈到，跟董家欢也谈到，还是穆天也介绍给我看的那本书，就是讲到说在1920年代差不多那个时候，其实很多的这个媒体，那个时候的媒体也特别的美国的媒体啊也特别的混乱八卦呀，阴谋论啊，宣传啊，这个都是很多。我最近看连凯波尔，就是荷兰的那个首相，那凯波尔他在1910年代的时候来了这个美国访问啊，也到普林斯顿的演讲什么，他因为本身他也在荷兰办报纸啊，他就发现这个美国的报纸实在是都看不下去，太糟糕了。但是后来也正是在20年代那个时候，很多的新教的牧者还有基督徒这个业者里面，他们就看到这个乱象之后，他们不是靠搞一个法案或者是立个法案怎么，他们进入到一个伦理，他说这样我们要自律，我们做这些的业者啊，要有一个伦理原则，有一个自律精神，我们大家要有一个这么一个东西弄出来，然后我们成为我们这一个行业的一个可以信奉的公共的一个专业精神啊。他们就1923年就制定了一个这个可以说是新闻业者伦理，
对
啊，那这个东西深刻的可以说是影响了整个的西方主流媒体将近100年的时间。在今天现在，尽管很多人对主流媒体都有很多的一个不知从哪儿来的那种勇气的批判的勇气，但是实际上这些的很多的媒体像美联社、路透社，他们还是相当的优秀的啊，能够去这个扮演他们的这个角色。那这个影响我觉得 这个其实对于我们基督徒，对于我们今天的教会来说，是可以去学习的，就是在各个行业的伦理建设上面能够去发挥。毕竟这些真实的美善的这事物是没有人能够禁止的，而且是不管你什么样的信仰背景，大家都会认可的吧。
今天特别谢谢安平牧师在我们国度换日线跟我们分享了许多。当安平牧师在问我说我们有没有一些特别要谈的主题的时候，我就说我们来啃大山嘛。因为安平牧师有实在有太多可以聊的哈，这个在包括他所关心的包括他现在手上所做的，我们都是真的是非常的欣赏，也感谢主哈，让他被放在一个这么重要的一个关键性的一个位置上面，然后他人也身处在这个风口浪尖的北美的这个华人的圈子里面啊。
谢谢你的提醒啊。
特别要替他祷告，真的不容易啊，尤其是他所做的这些的事工。也跟我们所有的听众大家一起来说声再见。我们每一个礼拜啊，在我们 Podcast 不同平台上面，也希望继续的能够带给大家最值得听的现在的这个时代的一个故事，我们这个时代的使徒行传继续在谱写的。谢谢安平牧师。
谢谢你，谢谢大家。
国度换日线。